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布了一份惊人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包括大部分的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都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报告还显示，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打压中，军队和武警系统是迫害的核心。
报告显示，军医院、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超长，供体来源齐足，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展开了大量的器官移植。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为家人或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打电话到军医院，间接证实了活摘的存在。
请问是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主任吗？
我是。
你好。我是北京304医院的。我是一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亲戚在这个304医院。肾源上呢现在不太够。2001年、2002年、2003年的那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大量做呀。那我们是我们发现哈，就是一个是年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确实他那个法轮功这个犯人呢，他这个肾源比较好。你们这边怎么样？这方面法轮功犯人的肾源？
我们法轮功很少。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的这样的。
我毕竟不难，你要愿意过来的话，就你过来，我们可以很就5月1号之前肯定可以安排。
五一之前是有一批吗？
好几批。
好。然后五一之后的话还有没有这个时间？
五一之后可能到5月20几号了。
那这样子哈，如果你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能得到这样的法轮功这样的肾源，你还是跟我再打声招呼好吧？
可以的，你有地过来好不好？
报告列举了中央军委直属军队医院、军区总医院、海军41、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等各大军兵种总医院，以及武警医院，无一例外地积极展开器官移植手术。报告说，由于军队医院自成系统独立运作，武警医院有途径直接接触监狱和犯人，实际的器官移植的数量远大于能确认的来源。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从1999年开始，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2003年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在国际上，通常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要达到数年之久，但是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器官移植的来源一直是外界质疑的焦点。
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军队医院普遍开展了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器官供体来源的获得不仅异常的充足，而且快速。据统计，1994年至1999年6年里，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是18500例。随着中共破坏法轮功逐渐达到高潮时，2000年到2006年的6年里却跃升到6万例。另外，肝脏移植从1999年的118例跃升到2006年的3000例，也相当惊人。之前才刚落马的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就曾坦诚，他所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就是提供器官移植供体，两年内做了数千次案例，器官从何而来，令外界高度质疑。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用几十种证据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至少有4万个器官来源不明。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从这次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中共军队医院把器官移植作为龙头产业，获取巨额的非法利润。我们专访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他表示，中共从武警、公安到军队医院，一条龙的黑箱作业，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摘器官的黑幕。
追查国际表示，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军队武警医院遍及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形成系统的一条龙黑箱作业。
中国的23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的主要的军队大医院和这个武警的医院，还有当地的其他一些大的医院直接参与了。而且呢，你像军队有些不说是大医院了，一些小的医院，比如说编号医院部队的番号医院，那这些就非常小的医院了，它只有几十张床位的这么一个几个医生 的这样的医疗单位，他都参与了这样的大的手术。
王志远以北京的解放军301总医院、302医院为例，指出活摘器官流程自成一个犯罪体系。
他系统地介绍了他们对器官的运作是一条龙，有上面的领导政府机关的人，也有警察各方面的配合，而且也明确讲了他们一个器官是要20万，联系费5万等等这些细节。你从这些录音里面，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活体摘取器官这样残酷的迫害已经运作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把它成为一个常规的买卖在进行着，只是说半公开半地下的在进行着。
这样的情景遍及中国各大军医院和武警医院，外界形容是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王志远说，中国大陆一旦了解到这个真相，会为之震惊。新唐人记者张子纯、宋生化，纽约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是真实存在的，将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地对法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
5月29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掌握的证据证实了中共军警医院参与谋杀法轮功学员构成了群体灭绝性犯罪。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向新唐人表示，现在追查国际掌握的资料有据可查的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军队或当地的医院参与了活摘器官。
可以说它这个范围基本上是覆盖了全国。在军队来讲，它七大军区4个总部所辖的主要的医院大医院都参与了这次活摘器官，还有一些部队下面的一些医院，也就是比较小的医院也都参与了。
汪志远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中共直接操控的。他说，实施集权管理制度的军队使得迫害更方便、更加隐蔽。亲眼见到军医活摘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锦州警察在举报的录音中说，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除根本不打麻药。
哦，这个时候那个军医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解弄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点声音呢，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是，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汪志远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极其严重，这与希特勒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的迫害罪恶相类似。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邪恶残酷迫害，这是群体灭绝罪，这是直接毁坏着人类的道德良知，这是作为地球上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应该报告、都应该揭露的。像我们追查国际呢，就是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以及相关组织和个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我们将追查到底。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军队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还是中共政府有目的的行为。
其实从王立军事件开始，包括公安和政法委系统，例如像王立军本身，还有薄熙来和周永康，我们都有相当的市政。他们参与了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子的罪行，所以换句话讲，中共的国家机器灭绝法轮功的这个手段呢，可以说是从二战以后最严重、最残暴和最邪恶的一个罪行。从国际司法上面来看的话，是完全触犯了国际刑事法上面的反人类罪还有酷刑罪的规定。
中共的这种行为已经被世界广泛认知。联合国的酷刑专门委员诺马克教授几年前就向中共政府要求解释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但中共政府并没有回应。 最近美国国务院政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活摘器官的事情。朱婉琪指出，今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派逐渐落马后，在国际上推动了北京大审判的国际司法行动，也就是对犯有严重罪恶的罪犯将要在北京进行大审判，这类似于对二战战犯的纽伦堡大审判。朱婉琪希望各国政府一起要求中共停止这种罪恶，并尽快推动北京大审判。
博尔顿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同时也谈到了近日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报告上首度提到的中共活摘器官一事。他表示，为了捍卫美国的价值观，保护无辜的中国公民，美国政府应该优先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表的人权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报告说，对于死囚的器官被用于器官移植手术的指控，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009年回应说，囚犯不应该成为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如果需要摘取囚犯的器官，必须得到他们的书面认可。海内外的媒体以及人权团体一直在报道器官摘取的问题，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族人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对此，博尔顿表示，活摘器官令人震惊，美国国务院很可能已经在幕后调查这一问题。
Well, I think Falun Gong has made it clear for a long tim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 don't think we have full transparency. It is obviously a shocking practice and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be rais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a more regular basis. Now, it could well be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doing so behind the scenes.
博尔顿还表示，为捍卫美国的价值观，为保护无辜的中国公民，美国政府应该优先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I thi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 the U.S. being faithful to its own values, not to ment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hinese citizens,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higher on our list of priorities.
博尔顿曾是布什政府中著名的强硬派人物，他从今年一月起开始强力支持罗姆尼。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金里奇曾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任命博尔顿为国务卿。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的人权报告中首度提到中共活摘器官一事。对此，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作出回应。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早就应该把这一问题纳入人权报告，并且需要据此改变对中共的外交政策。
日前，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首次明确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就此，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调查与监督小组主席罗拉巴克议员书面答复了本台记者的提问。他对报告内容表示肯定的同时，也谈到国务院在数年前就应该把活摘器官的内容记录并写入人权报告中。活摘器官是野蛮、残酷、魔鬼般的行为。我们知道中共在这样做已有多年了。我希望国务院不再只是提出中国践踏人权的问题，而要把它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如贸易问题。罗拉巴克议员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国务院不够重视此事，他们只想在美中关系中继续维持稳定。他还说，基于活摘器官和其他很多问题，美国需要改变对中共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罗拉巴克议员曾于2006年10月在美国国会主持第一个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针对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度的人权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多年致力于揭露活摘问题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作者麦塔斯和乔高表示，这说明美国政府认为活摘器官证据充分，足以取信，应该将犯下这种反人类罪行的元凶绳之以法。
美国国务院在各国人权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对此，最早站出来独立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的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
The United States also now asks in its immigration forms, "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So,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g, slow-moving organization, but once it gets going, it can be very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Yes, now that they've admitted it, I think it probably means that they'll have to do something. Now, I hope they'll do a lot. There are a whole lot of things they could do.
麦塔斯表示，美国政府将器官活摘写入人权报告，说明他们认为活摘器官证据充分，足以取信。
But when they raise it to that level, I think they'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vidence is substantial enough to give it some credence.
麦塔斯和乔高还说，应该在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薄熙来这种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的人。
It's a new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ndee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hould say that the people like Bōshī Lai, who were very much involved in organ pillaging from way back, these people will be indict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at if he sets foot outside of China, he will be arrested, as was Charles Taylor.
Well, there's a lot of lawsuits that are going ahead against Bōshī Lai, Jiang Zemin, Liu Gan, and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hose lawsuits working. I mean, particularly now that Bōshī Lai is marginalized, I think this argument of state's immunity should be put to one side.
乔高表示，美国政府还应该抵制来自中国的奴工产品。
The first place to start is to say that no, from now on,There will be an onus on anybody trying to bring a product, an ex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how that that product has not been made by forced labor, including, of course, Falun Gong. Tens of thousand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prisoners in these forced labor camps.
麦塔斯和乔高还表示，最近国际法庭以战争重罪判处利比亚前总统泰勒50年徒刑，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相信江泽民、薄熙来、罗干等人将同样难逃法网。新唐人记者曾征采访报道。
非法的器官移植交易在中国境内层出不穷，黑市的器官交易网络也遍布中国各地，甚至有非法中介业者打着卖一颗肾买一台新的 iPad 作为口号来吸引年轻人卖肾。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员表示，全球每年非法的肾脏移植案例超过了10000例，而中国正是主要的黑市交易市场之一。
卖一颗肾买一台新 iPad， 这个令人震惊的口号出自于中国非法的器官移植黑市，用来吸引无知的年轻人。英国卫报27日揭露了这样的黑幕。据统计，全球的非法肾脏移植每年就超过10000例，其中以肾脏交易的案例最多，大多集中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病患付出约2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一颗肾脏，但是卖出肾脏的供体人士只能拿到大约5000美元，中间的差额全数落入器官中介与医师的手中。无独有偶，中国的腾讯网也在28日爆料披露，中国杭州有一处非法的肾脏供体基地，而像这样的地下卖肾网络已经遍及全国，仿佛工厂生产线一样运作。目前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名的肾脏病患要靠着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但是在过去一年之内，全国合法完成的肾脏移植案例却不到4000例。悬殊的市场供需比例使得非法器官买卖猖獗不已，也迫使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在3月的两会期间不得不承认，死刑犯的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然而事实上，器官的供体来源并非只有中共官方宣称的死刑犯而已。根据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所做的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在监狱、劳教所和军医院的勾结串联下，大批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到秘密的活体摘取器官，并成为中国器官黑市交易的另一个主要供体来源。一位医学人士也向《卫报》证实表示，中国的军医院体系曾经进行大量的非法器官移植手术。至于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遭到活体摘除器官，目前仍是难以估计。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
腾讯新闻拍客山姆哥以卖肾者身份在杭州的一处非法肾源供应基地当卧底调查，随后披露了大陆人体器官地下交易利益链黑幕。但是在相关报道卖肾车间引发海内外媒体关注后，腾讯反而删除了原有的文章。
杭州长木锦苑小区41厅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十几张上下铺，落地窗玻璃上贴着报纸，这里看起来好像只是普普通通的毛坯房，但奇怪的是却经常更换住户，隔几天就有几张新面孔，而且都是男孩。5月14号上午，腾讯新闻拍客山姆哥和同伴抵达杭州火车站，有一辆轿车送到了窝点，也开始了15天艰苦屈辱却又惊心动魄的卖肾者生活。28号早晨，山姆哥终于拨打了110，并在微博上发帖说，我在杭州江干区丁桥镇卧底，此处发现一大型卖肾网络，两处圈养点目前有30余名供体，其中3名供体正发往昆明、广州等地下肾脏移植点途中，此前还有数人已发货等待手术，必须有人阻止他们，半个小时前已报警，我在现场等待警方处置。自此，这个自称杭州肾源基地的流动卖肾车间的秘密被揭破。这里已经运作4年多，范围涉及昆明、广州、济南、临沂、南昌、景德镇、上海、北京、郑州、长沙，除卖肾以外还接手代孕。山姆哥文章中介绍，大陆非法卖肾网络渗透全国，如流水线一般高效运转，黑市中患者需要为一肾脏支付20到50万元，而供体从中介手上拿到的最终报酬是3.5万。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的肾病患者，但过去一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兴起，大哥、马仔、跟单者和医生构成利益链，从中谋取暴利。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类似这种卖肾车间的存在对老百姓造成巨大的危害，因为所有手续都是非法的，患者付出高额的费用却得不到任何保障。
现在来说还没有一例说是因为换肾失败了然后就是国家给予赔付的，因为他们都属于等于是暗箱违法的一种操作，包括就涉及到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医生和医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违法的这样一个黑市的存在对这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是构成巨大的威胁。
邢天行认为，大陆黑市器官交易猖獗凸显了政府的失职。
这么长时间这个地方还这么泛滥就报道出来了，作为政府来说他不能够真正严查清除，那这个政府我觉得他就是说等于在公众面前告诉大家他这个政府就是不应该再存在了，因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能。
追查法轮功受迫害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汪志远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乱象和中共不惜一切代价迫害法轮功很有关系。
这个应该是和中共的导向是有关系的，他们国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用法轮功学员的脏器在黑市买卖赚大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是直接毁坏着人类的道德良知线。这个没有道德良知底线的情况下，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邢天行分析，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被曝光以后，一些大医院由于外界关注无法再得到法轮功学员的肾源，因此不断扩延一般群体的黑市器官交易，小医院也受到利益驱使而效仿。
因为他得不到那样的一个来源，那小老百姓下面的医院他看到了这样一个市场，他也想去赚钱，他就得用这个那种违法的东西去做去，那因为上行下效嘛，整个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司法的监管体制呢他也根本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说不负责任的，他也没有真正去管理他。
山姆哥的报道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但是他最先贴在腾讯的报道却已经被删除。